兄姊妹平安。咁咧，想邀请大家咧，我哋一齐读出今日讲到嘅经文。经文咧记载响路加福音22:14-23，请听我读出。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们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非常渴望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它实现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杯，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他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但是看啊，拿出卖我的人的手跟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离去，但那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于是他们开始互相追问，他们中间哪一个会做这事。让我们一起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你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和我们启示你自己，求你帮助我们一起领受你自己的宝贵的圣言，也都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去实践出来。愿你咁带领同埋帮助我哋，垂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有个咧预设嘅问题咧，邀请大家有啲参与啊，嗬。如果咧你知道咧自己咧时日无多，又啱啱咧响大时大节嘅期间啊。你有机会跟亲友有聚会，都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心情，或者有没有什么说话想说。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代入的时候我都在想，或者我都很想跟至亲的人可以见面，跟他们吃一餐饭，好想咧将内心嘅一啲说话咧同佢哋去讲，去表达，可能系我啲感受，可能系一啲爱意，甚至咧可能有啲好重要嘅事情咧，一定咧要同佢哋交代，等等等等。今日咧嘅经文头先读出路加福音22:14-23，或者咧主耶稣咧都系带住咁近似嘅心情去讲嗰啲嘅说话。在这个讲章，即这个经文之前，路加福音22:1-13，上次文康传道跟我们去宣讲的时候，讲到耶稣带着门徒入到耶路撒冷，而且吩咐门徒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尊重传统的民族，每年他们都会透过逾越节去纪念上帝怎样带领他们整个民族离开埃及去应许的地方。在逾节的晚餐里面通常都有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含义。如果大家上年有印象，我们都一起有一个逾节的聚会，当中无酵饼是被犹太人记得当时离开埃及真的很匆忙，根本没有时间预备让个饼发酵就要煮来吃了。苦菜透过它的苦涩味让犹太人回忆起在埃及做奴隶受苦的日子，另外还有带骨的羊腿肉，让他们回忆起当年他们要宰杀羔羊，将血涂抹在屋企门前那个门框上面，以避免他们受长子被杀的灾祸。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22:14-23，是主耶稣和他至亲爱的门徒、使徒 在他自己完成使命之前一番很感人的对话。耶稣在逾节这个筵席设立了圣餐，同时他都给使徒一个极大的勉励，让我们今天都一起透过这经文一同去领受主耶稣的托付和勉励。经文十四节，主耶稣带着他亲爱的使徒一同坐席，坐席其实是卧席，即是侧侧地摊在那里。犹太人在逾节的晚餐的时候都会用这个姿势去享用他们的晚餐，特别在当时罗马的时代，自由的人就是这样挨着吃的，奴隶就是站着在那里吃。犹太人藉着逾节晚餐这个聚会，他们都是代表着他们都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他们都会用这个方法来享受这个晚餐的。而根据一些历史考古学者一些推论，他们当时特别主耶稣和使徒，他们就在一个楼层，即第二楼啦，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即 table setting， 好像一个 U 型这样。左手边就是一个贵宾席啦， VIP 的坐席，而去到右手边就通常都是服侍的人去做跑腿的。按住一些推论，主耶稣当时应该是坐了在主人家的位置，就是左手边的第二个位置。他在右手边通常都是他最信任的朋友，即是主家最信任的朋友坐，当时就是约翰坐了在那里。另外右手边通常是主家最接待最上好的贵宾的位置。推论当时是犹大就坐在这里，一直轮到他最右手边主要是服侍者的位置呢，方便在宴会的时候拿食物啊，拿一些东西去服侍大家的时候呢，据闻那个位置就是彼得坐了。使徒和使徒一起坐席，使徒就是主耶稣最贴身的十二个跟随者。文康传道上次都有跟我们分享，主耶稣在这一次逾节的筵席要对他们有一番的教导，教导他们自己在十字架上面将生命献上的意义。而这个教导都成为了早期教会一个信仰最核心的基础。经文十五、十六节开始，主耶稣说他非常之渴望和使徒一起吃这个筵席，但跟着主耶稣就和这班至亲的门徒宣告了两个预告。首先他预告自己将会受死，主耶稣的受死被害其实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个部分。主耶稣透过讲明他不再吃这个筵席，直到他实现在神的国里面，其实是预告着他会战胜死亡罪的权势，他将来会在新天新地和所有的信徒一起在大筵席里面共聚，正如他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一早已经预告所说的一样。留心这里是一个逾节的场景，当以色列人去吃逾节晚餐的时候，其实是带他们回忆回上帝怎样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其实当时是很凶险的。你想象一下，大家在个屋里面吃着很急速地吃着那些饼啊羊腿肉，然后神的使者在门口经过，其实可以无命的。如果不是有羔羊的血涂在个门框上，他们都可以是长子被杀害。但是亦都是同时有神的怜悯，羔羊的血遮盖了他们。主耶稣在这个筵席的时候都是一样，他宣告他将要用他的血去洗净人的罪。不要忘记，其实主耶稣他是有审判的权柄，他可以审判世人，他就站在门徒的面前。不过因为他的爱，他预备自己成为被杀的羔羊，让接待他的可以有新的希望，可以胜过那些可能他们自己都不太接受到的恶行恶念，而且让使徒怀住盼望，可以为拓展神的国去努力。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人，他们一边吃逾节的晚餐，一边预备第二日 就要出埃及，踏上入迦南这个新的旅程。所以呢，耶稣给门徒第一个的预告是一个带着被害死亡才能够胜过的预告。另一个预告是一个永恒盼望的预告。主耶稣主动跟使徒说他自己的受死和再来，也都提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景象，他期望他的死和再来在这段时间使徒仍然能够忠心地在他们当时的处境成为主耶稣自己的见证。使徒也都要准备将他们所听到的带着盼望，将这个好消息福音在他们的地方传递出去。可以看到主耶稣是非常之看好这一班门徒，虽然当中有将会出卖耶稣的，有当他被害的时候不认他的，甚至是四散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同样都是活在主耶稣已经受死复活和等候他再来这段时间。主耶稣期待使徒忠心地在他们的世代怀着盼望做主耶稣的见证，而不是死下死下地过活。而且相信主耶稣同样都看好我们，所以我们都可以胜过昨日那些失败，过去一些挫败的经验。而且呢，使徒行传记载告诉我们，这班使徒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对自己的托付，对他们的信任和保守多过过去他们不认主，他们有纷争，他们四散这些失败的记忆。他们能够忠心地在这个世代作活生生的见证。同样今天你和我们都可以不被这个环境带给我们的灰心，那些大家都不看好的环境，甚至很无奈的事被打垮，我们仍然可以充满力气，提起精神的在我们现在的环境见证神的国已经来临在地上面。弟兄姊妹，我邀请你呢都给一些空间，自己可以静下来想想自己有没有一些得罪人得罪神的失败经验，又或者可能是别人的一些负面的评价批评，令你觉得好像即是没有办法翻身。我盼望你带着盼望去再一次听这些说话，不是相信你自己，而是相信主耶稣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更新我们，无论是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情绪、我们性格上面。就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彼得和不同的使徒他们的生命一样，他们同样都是被主这样去更新改变，因着圣灵的带领，他们可以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为神的国发光发亮。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同样已经承继了神国子民这个身份，帮助我们继续活出这个身份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我们都要接住这个福音使命的棒。怎样接呢？怎样传呢？不是只是跟人说耶稣有几劲，虽然被人认识上帝都是很重要，不过我觉得更加可贵的是都被人看到福音，看见你就看见福音，看见福音在人生命那份大能那份震撼。很多时候我们即是同人传福音都是讲紧上帝啊，不过我想在你身边的人更加即是盼望看见是这个上帝他究竟在你身上面那个力量有多大。那个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是因为我们生命愿意交出来给上帝去更新去陶造，以致生命有不一样的改变。求主都帮助我们活出这个这样的生命，也都愿意跟人家分享上帝的恩典，如何我们生命 去扭转和改变，不是呢我们自己头脑想到什么，我们有多努力，我们懂多少圣经，或者我们侍奉的年日有多少，因为这些都不能够很全面的去讲到神的恩典。唯有我们同人生命，即是分享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上帝怎样去更新、鼓励、教导和提醒我，这些才是神在人身上面彰显极大恩典，帮助我们继续透过同人这样去诉说，以致让人看得见我们的生命被福音去震撼，上帝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怎样去彰显出来。求主帮助我们，也不要将这个福音好消息只是停留在我们这里就算了，我们要传去出去，求主去帮助。经文十七至到二十节，主耶稣他亲自设立圣餐，耶稣他接过杯来，犹太人的逾节筵席，他的礼仪有四个的举杯，两次就是羔羊吃羔羊之前，两次就是之后的。在这里路加没有告诉我们究竟程序去到哪一度，不过我们估计十七节讲紧其实是筵席的第一杯。这里想强调主耶稣是这个筵席的主，是他主导住这个筵席。耶稣说你们拿这杯大家分着喝，耶稣叫门徒这样去分着喝这个葡萄汁，是要宣告他要在门徒的身上面建立一个新的群体。在耶稣再来之前，这个群体就是见证住神的国如何去进程。而将葡萄汁分着喝代表使徒在这个国有份，在主耶稣的死里面都是有份，而且他们要承接和延续耶稣十字架这个使命，直到耶稣再来。他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这个饼就是刚才讲到逾节他们常用的无酵饼。以色列人在逾节吃无酵饼，纪念了他们第一个很匆忙的逾节。而主耶稣也是同样在这个逾节的筵席，以擘开这个饼去跟使徒说，上帝藉着他的儿子的死拯救了他的子民。重点是耶稣的身体预表住教会群体，预表住大家因为基督的救赎能够合而为一，能够彼此相爱。主耶稣继续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以他自己将要被杀的身体取代原本应该要受到罪刑罚的我们，他命令属他的群体要这样去纪念上帝藉着主耶稣所施行的拯救，同时间要以主耶稣这个已经完全的赎罪祭为凭证，为一个凭证，让使徒怀着盼望，盼望相信上帝的应许最终必会成全。二十节主耶稣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在旧约的里面，将血洒在祭物上面是立约一个过程很重要的部分，就好像摩西在出埃及的二十四章将那些血洒在百姓的身上一样。而血同样都是有赎罪的意思，利未记十七章讲，因为血就是生命能够赎罪。圣餐其实是将过去一切耶稣他的故事和未来的一切，当神要来更新这个世界，他要再来的时候，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而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是永约，当中强调的是我们每一刻的存留能够活着都是需要这个血的洗净，遮盖我们的罪，我们的恶念，但在同一个时间我们同样可以活出基督的身体那份彼此相爱的样式。 如果这样讲，耶稣的圣餐就不单单是一个礼仪，是耶稣看好我们的一个宣告，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象过的那么好。这个逾节晚餐的当时，主的门徒其实他们都有纷争，如果你又继续看经文之后的发展，其实主耶稣都一早知道使徒会是这样，不过主耶稣没有停下来，没有看死到，他反而继续透过圣餐去勉励使徒。主耶稣看好他们，相信他们必然会因为基督救赎这个大恩，让他的生命能够扭转、更新和改变。只要愿意真心悔改，不要将合作当为合一，不要再视大家是群体，而是我们互为肢体，不要只是满足好好的相处，而是我们真的要切实的以彼此相爱为目标，不是只是当得罪对方好像是每日会发生的闲事，甚至可能觉得你又有错我又有错，我们打和就算，而是愿意真诚的彼此去认罪，真心的悔改。我相信当大家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活出基督身体的样式。同样主耶稣都看好我们，正如他看好当时的使徒，要叫赎他的群体一起以个圣餐去纪念他。不单单纪念主是我们个人拯救，更加是纪念他为他所爱的使徒群体，即是现在的教会的群体，那份拯救和买赎。主耶稣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他是教会的主。他命令属他的群体，不是个人的方法去藉圣餐去作为纪念，而让我们一起藉着圣餐连结在他的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遮盖一个的罪人，而是遮蔽我们一班的罪人。我们大家都需要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怜悯，这样我们生命才可以被他更新和改变。让圣灵透过我们彼此去分享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合一，这个才是更加凸显到教会和基督的身体。要真正的合一，要靠赖上帝的帮助，帮助我们谦卑自己，帮助我们彼此认罪悔改，是超级超级不容易的事，因为我们都不习惯。但耶稣看好我们，他看好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步，他更加看好那些可能我们都不看好的跟家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合一的婚姻关系，很多时是需要透过彼此有一个空间，能够接纳彼此去认罪、去认错，同时在听对方这个认罪的过程里面发生。这样就是经历耶稣的爱，叫我们可以很难启齿，甚至口窒窒，但我们愿意开口去承认，向对方承认我们做得不好的地方，听到别人认错流出眼泪的声音，在基督的爱里面重新再接纳对方，重新以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一份关系。婚姻的关系是这样，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这样，其实弟兄姊妹的关系都是一样，同样在这个彼此认罪、彼此体谅的接纳里面去发生。弟兄姊妹，当我们头先一起领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要面对不同的关系，特别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经常都会想，我们会不会都可以有一个空间，在团契、在小组的里面，可以大家有一个坦诚去到上帝面前去认罪、寻求谅解，一同学习悔改，实践彼此相爱的行动。 弟兄姊妹，当我们 每一次一起吃这个饼同学杯这个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又或者我们都要问一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心愿意同弟兄姊妹合一连结在这个主基督的群体里面。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其实我们都会得罪上帝，得罪人，得罪弟兄姊妹的地方，甚至有时得罪了都不知道。我们需要主耶稣的帮助和怜悯。在新的一年都鼓励大家愿意这个彼此相爱为学习的目标。主耶稣看好我们，也都期待我们继续学习彼此相爱，在具体的实践出来，而不是停留在彼此好好相处这个地步。如果不是呢，可能变下变下，可能就只是合作而不是合一，而合下合下呢，可能合则来不合则去。求主怜悯和帮助我们每一个。经文在21节和22节，主耶稣再次强调犹大出卖主是耶稣已经知道这个事实，而按逾节虽然他跟家人一起去聚集享受筵席这个传统，主耶稣他看这一班使徒就好像家人一样，所以当主耶稣被犹大出卖的时候，其实就好像被自己至亲的家人出卖一样。虽然人子的受害是一早已经预言了，也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因为主耶稣的死不是一件在历史上很巧合发生的事，而是上帝在拯救我们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不过在这里我想是更加提我们，其实犹大仍然是有机会悔改。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身边会不会有一些人，可能你已经离开了教会很久，可能你看到他们，甚至可能你觉得他们都没有一个翻身的机会，或者你会觉得看到有一些生命他继续在教会里面浮浮沉沉，但他生命就是好像没什么更新，没什么成长，已经很多很多年。可能是你最亲的家人朋友，可能是他们，你跟他们说了很久他们都不肯相信耶稣，又或者是那些令你很失望的人，得罪你的人，可能你自己都不想去好，因为他得罪过你。虽然你不会说他是犹大，不过你心里面都是很忍住。不过我仍然相信呢，这些关系都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我相信你不想提起的这些人，这些名字，你对他都是有一份情意在里面。虽然可能关系不是那么好，甚至你觉得对方很难相处，独眼独鼻，但你仍然记挂住这些的生命。我都想在这里告诉你，其实主耶稣都没有放弃这些生命，他仍然给机会，就好像他昔日被机会将会出卖去的犹大一样。耶稣今日仍然看好那些可能我们都不看好的人，这个人可能不一定是别人，可能都包括我们自己。当我们去领圣餐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除了我们去省察自己，同时其实我们都是庆祝着见证着主耶稣他自己战胜死亡，藉着他的宝血带我们离开了罪，也都是藉着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所做过不好的事，所得罪了他的地方。主耶稣一次过彻底的洗净了我们所犯的。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庆祝的是被这位创造的主、生命的主宰所饶恕，他给了我们一个重新的机会。今天让我们都一起学习，学习跟耶稣一起去爱。我鼓励大家，特别当我刚才去讲到的时候，如果一些名字是你想起， 我鼓励你可以将这个名字写下来，然后放在祷告的里面。你可以同神去诉说这个人怎样得罪你，令你受伤害，也都求耶稣先医治你，改变你的心。盼望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留意到上帝怎样带领你，你都留意到上帝怎样改变你和对方。在最后经文23节，于是他们这班使徒开始互相追问，究竟是哪一个做这件事。路加的读者，即系而家嘅我哋咧，就好清楚嗬。出卖耶稣嘅，梗系犹大啦。我哋即系儿童主日学都学习啦。不过佢对于当时嘅门徒嚟讲咧，可能佢哋好疑惑，亦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喺呢一度咧，使徒咧，除咗好似彼此指责咁问，系咪你咧？系咪佢咧？系边个？不过咧，当我睇到呢个时候咧，我谂都系提醒紧我哋要留心啊。我哋会唔会都好似使徒咁咧，以为出卖耶稣的一定是别人而不是自己？我们会不会都在这个方面太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一定不会卖主，一定不会让主失望，以为自己一定得？不过其实我们要记得，我们能够站得稳，甚至在一些挑战里面可以胜过，其实都是主耶稣自己的恩典，是他恩手帮助我们可以站得稳。所以如果倒返转，当我哋靠自己嘅时候，或许我哋就会变成犹大咁都唔一定。今日嘅经文俾我哋再次重温主耶稣佢设立圣餐嘅心意，同时都俾我哋领受主耶稣佢嘅托付同埋勉励。主耶稣佢睇好我哋能够成全佢嘅使命，在地上面为祂发光。主耶稣看好我们可以实践彼此相爱，祂都看好那些可能我们都不看好的人。求主怜悯和帮助，让我们在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看好的世代，帮助我们带着主耶稣的眼光和心怀，特别是看到祂仍然看好我们，看得起我们，期待我们成全祂的吩咐和使命，让人在我们身上面见到祂自己宝贵福音的能力，让人看到我们是属于祂的门徒，让人看到可能不敢想象的仍然在我们当中都继续发生。求主怜悯和帮助，让我们一起有祈祷的时间。我想邀请大家先你自己为你自己去祷告，你将你的祷告带到去上帝的面前，我再为大家祈祷。让我们都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好多谢你。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这样看自己，或者可能我们都被很多过去做得不好的经验遮盖了你的眼光，怎样看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再次回去你的里面，用你的眼光去看我们和身边的人，更加记得特别在你设立圣餐筵席的时候，你交托给跟随你的人那份使命的成全，那份勉励，愿你这样去祝福带领 你听到我们每一个向你面前的祷告，愿你悦纳，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